第十五章，娶亲的筵席。耶稣开始他的工作，并没有在耶路撒冷的公会之前施行什么大事，他乃是在加利利乡下一家结婚的时候彰显他的神能，来增加婚宴的快乐。如此就显明了他对于人类的同情和他为人类谋幸福的心愿。在受试探的旷野中，他自己喝了患难的苦杯，但他出来了，却将恩惠的福杯赐予人们，并要借着他所赐的福惠，使人伦亲戚的关系成为神圣。耶稣从约旦河回到加利利，离拿撒勒不远有一个小村庄，名叫迦拿，在那里有一家将要举行婚礼，男女两家都是约瑟和玛利亚的亲戚。耶稣既知道这场喜事，就往迦拿去，他和他的门徒也都被请去赴席。耶稣和他母亲已离别了一些时候，在这里他们又见面了。玛利亚听说了他在约旦河受洗时所发生的奇事，那消息传到拿撒勒，使他重新想起那隐藏在他心中这么多年的事。玛利亚与一般以色列人一样，深深地被施洗约翰的工作所感动。他记得很清楚约翰出世时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现在约翰与耶稣的关系重新燃起玛利亚的希望来。但是他也听说耶稣曾神秘地避到旷野去，这不祥之兆颇使他焦急不安。玛利亚自从在拿撒勒的家中听见天使宣告以来，心中一直牢记着耶稣是弥赛亚的种种凭据。耶稣那种温柔可爱毫不自私的生活，使得确信耶稣必是上帝所差来的。然而玛利亚也不免有点疑惑和失望，所以她渴望耶稣有一个时候能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时那与玛利亚同知耶稣降生之奥秘的约瑟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玛利亚没有一个知己可以轻谈他的希望和惧怕了。过去两个月，他常在愁苦中度日，耶稣不在他身边，他就得不到他的体恤和安慰。他反复思想西面的话，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他想起从前他以为要永远失掉耶稣时那三天的悲痛，就怀着一颗焦急的心等待着他回来。在娶亲的筵席上，他终于遇见了耶稣，他依然是一个温和孝顺的儿子，然而他与从前不同了，他的容貌改变，他脸上带着在旷野中奋斗的神色，同时在眉宇之间也表现着一种威严和能力，证明他属天的使命。同着他的是几个青年人，他们恭恭敬敬地跟着他，称他为夫子。他这些同伴向玛利亚详细述说他们在受洗时以及在别处所看见所听到的事，他们的结论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宾客聚集的时候，许多人的兴趣似乎集中在一个题目上，有一种抑制者的兴奋弥漫于众人之间。众人分成小群，在一起热烈而低声地谈论着，并以稀奇的眼光望着玛利亚的儿子。玛利亚既听见门徒对耶稣做的保证，就因自己多年的希望不致落空而欢喜，但在这圣洁的喜乐之中，不免带有慈母天性的骄傲，这原是人之常情。他看见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耶稣身上，就非常希望他能向众人证实他真是上帝所尊荣的那一位。他希望耶稣有机会能在他们面前行一个神迹。依着当时的风俗，娶妻的筵席是要接连好几天的。这一次筵席未终，却发现酒已用尽了，这很使主人坐难不安。婚宴饮酒本是常例，若没有酒就是表明招待不周。玛利亚是主人的亲戚，曾帮忙安排筵席，现在他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一句话是建议要他供给他们的需要，但是耶稣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回答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唐突无礼，其实并不是表示冷淡或失敬。救主对他母亲的称呼是合乎近东风俗的，也就是平常人对自己尊敬的人所用的尊称。基督在世为人的一举一动，莫不与自己的律法当孝敬父母相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一次向他母亲表示亲爱，并把他托付给最蒙爱的门徒照顾时，也用着同样的称呼。在娶亲的筵席上和十字架上，他的声调、脸色和态度上所表示的爱，解释了他的言语。当基督在童年时期访问圣殿，他一生工作的奥秘在他面前展开的时候，他曾对玛利亚说过，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说明了他整个人生和服务的方针，各样的事物都以他的工作为转移，这工作就是他来到世间所要成就的救赎大功。现在他重述了这教训，玛利亚可能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耶稣既是他的儿子，他就有一种特权，多少可以指挥他的工作。30年来，他一向做他的孝顺儿子，而且他的爱至今仍是不变更的，但他现在必须从事他天父的工作。他既是至高者的儿子，又是世人的救主，他就不容许任何属世的亲属关系拦阻他的使命或影响他的行动。他必须在实行上帝的旨意上不受拘束，这也是给我们的教训。上帝的要求很高，是超乎人类亲属关系的，世上任何力量都不应使我们的脚转离他所吩咐我们行走的道路。我们堕落的人类唯一得蒙救赎的希望乃是在基督里。玛利亚要得救也非靠上帝的羔羊不可，他本身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他与耶稣的母子关系并不使他在属灵的关系上与任何人有所不同。救主的话指明了这一点，他清楚地区别了他与玛利亚之间的两种关系，一种是人的儿子与他的关系，另一种是上帝的儿子与他的关系。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绝不能将玛利亚置于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表明基督在世上一切的作为都是遵照亘古以前所定定的计划而行的，在他降世之前，一切计划都已完全详明决定好了，他既到了人间，就一步一步受天父旨意的引导。所定的时候一到，他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但时候若是还没有到，他便照样顺服地等待着。耶稣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乃是回答他未曾说出的心愿，回答他与众人所共同怀着的期望。玛利亚希望他显示自己是弥赛亚，要登上以色列的宝座，但是时候还没有来到。耶稣并不是以君王的身份，乃是以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者的身份来与人类共甘苦的。玛利亚对于基督的使命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但他完全信赖他。这样的信心耶稣是不会辜负的。他施行着头一件神迹，乃是为表扬玛利亚的信赖，并坚固门徒的信心。门徒将来要遭遇许多考验信心的大试探，预言指明耶稣是弥赛亚，这在他们是清楚而毫无辩驳的余地。他们希望宗教领袖们会以比他们自己更大的信心接受耶稣。后来他们就在众人中间宣布基督奇妙的作为和他们自己对于基督使命的信心，但因看到祭司和拉比们所表示的不幸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对于耶稣的敌意，使他们很感觉惊奇，非常失望。救主初期所行的神迹就加强了门徒的信心，以应付这种反对。玛利亚丝毫没有被耶稣的话所窘，便对伺候筵席的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如此他就尽所能的为基督的工作预备了道路。 在门口那里摆着六口石缸，耶稣吩咐佣人将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于是正当急需用酒的时候，他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器皿里所舀出来的不是原来倒进去的水，而是酒了。管筵席的和一般的客人都不知道酒已经用尽了。管筵席的尝了佣人所送来的酒，觉得这酒比从来所饮过的还好，并与开席时所摆上的大不相同。他转过来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然后才摆上次的，世界所给予人的也是如此。他所给予的固然悦目动心，但至终不能令人满意。酒会变成苦水，欢乐会变成忧愁，开始是歌唱与欢乐，结局却是疲乏和厌恶。但是耶稣所赐的恩惠却永远是新鲜的，他为人心灵所预备的筵席，叫人的喜乐永远可以满足。每一样新的恩赐都加增领受者的能力，使他能以赏识并享受上帝所赐的福气。他所赐的是恩上加恩，是取之不尽的。如果你住在他里面，则你今天所领受的丰富的恩赐，就能确保你明天要领受更丰富的恩赐。耶稣对拿但业所说的话，就是说明了上帝对待他有信心之儿女的常理。他每次以他的爱向人做新的启示，便是向那易于领受的心宣布说，你相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基督赐给婚宴的礼物乃是一个表号，水代表归入他死的洗礼，酒代表他为世人的罪所流的血。石缸里的水是由人的手来倒满的，但只有基督的话能给予赐人生命的能力。那些指着救主之死的礼节也是如此，只有靠着基督的能力，借着信心的运用，这些礼节才有培养心灵的效能。基督的一句话为这次筵席供给了充分的饮料，他恩典的供应也是如此丰富，足以涂抹人的罪孽，并能更新人的心灵和供应人心灵的需要。耶稣和门徒赴第一次筵席时，他拿杯给他们喝，这杯是象征他拯救他们的工作。在最后一次的晚餐，他再度给他们那个杯，乃是为设立神圣的礼节，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门徒为了与主分离而忧伤，因他所发着重聚的应许又得了安慰。基督为这次筵席所预备的酒和那递给门徒表明他自己之血的杯都是纯净的葡萄汁。先知以赛亚论到葡萄中的新酒这样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在旧约时代，基督向以色列人发出以下的警告，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所以他自己绝不至为人预备这样的饮料。撒旦引诱人放纵食欲，以致蒙蔽理智并麻痹属灵的见解，基督则教训我们克服肉体的情欲，他的整个生活乃是一个克己的榜样。为要打破食欲的势力，他为我们忍受了人所能忍受的最厉害的考验，那只是施洗约翰清酒浓酒都不可喝的，乃是基督。那将同样禁令嘱咐马诺亚妻子的也是他，他也宣布，那将酒递给邻居喝的人有祸了。基督并不曾违背自己的教训，他为赴婚礼的宾客所预备的未曾发过酵的酒，乃是清新有益的饮料，其功效足以使口味合乎增进健康的食欲。当宾客争到酒好的时候，他们从佣人口里打听出来了这件神迹经过的情形。众人对着奇妙的工作至感惊异，一时竟没有想到行着神迹的人，但后来要找他时，才知道他已暗暗的退去，连他的门徒竟也没有注意到。 于是众人的注意力转向他的门徒了。这让门徒第一次有机会承认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他们述说在约旦河边所见所闻的事，使许多人的心中燃起希望，觉得上帝已经为他的百姓兴起了一位救星。这神迹的新闻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连耶路撒冷也听见了。祭司和长老们用新的兴趣查考那指着基督降临的预言，他们有一种热切的愿望，想明白这一位如此谦逊的出入于民间的新兴教师的使命。基督的工作与犹太长老们的工作显然不同，他们尊重遗传和形式，简直把一切思想行动的真自由都摧残了。他们终日害怕沾染污秽，为要避免和不洁的人接触，他们不但远离外邦人，而且与多数自己的同胞也没有来往，既不为他们谋幸福，也不想与他们友好。他们一味的这样做，以致在生活上气量很小，眼光很狭窄了。他们的榜样在社会各阶层中助长了自负和不能容人的作风。耶稣开始改革的工作，首先就对人类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既然对上帝的律法表示最大的尊敬，便谴责法利赛人虚伪的虔诚，并企图将众人从束缚他们的无意义的规条中解放出来。他设法拆毁那隔离社会各阶层的藩篱，使一切的人相处如同一家一样。他参加娶亲的筵席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步骤。上帝指示施洗的约翰住在旷野，使他免受祭司和拉比的影响，好准备担任特别的使命。但是他生活的清苦和孤独并非民众的榜样，约翰自己也没有教他的听众放弃他们原有的职务，他吩咐他们守住蒙召时的身份，忠心侍奉上帝，来显出悔改的凭据。各种纵欲的事耶稣一概斥责，然而他的天性却是乐群的。他受各阶层之人的款待，无论贫富至愚，他都去访问，要从普通生活的问题上将他们的思想提高到属灵的和永恒的事物上。他并不赞同荒唐的生活，也没有一点儿属世的轻浮玷污他的家行。然而他在天真无邪的快乐场合中找的乐趣，并以亲自参加社交的集合来表示他的赞许。犹太人的婚姻是一种动人的礼节，喜事的快乐不是人子不喜悦的。耶稣参加这次筵席，表明他尊重婚姻为神圣的制度。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中都用婚姻的关系来代表基督和他子民之间亲爱而神圣的结合。在耶稣心意中，婚姻的喜乐是遥指将来他要带着他的心腹到他父的家里，关于救赎主和赎民同作羔羊婚筵之日的欢乐景象。他说，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他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他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当使徒约翰得见天上事物的异象时，他写道，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在耶稣的心目中，每一个人都是他所要邀请到他国里去的。他深入民间，表示诚心关怀他们的利益，借此就得到他们的心。他在公共的街道上、私人的房屋中、船上、会堂里、湖边和婚姻的筵席上寻找他们。他在他们日常操作之处会见他们，并对他们世俗的事物表示关心。他将他的教训带进家庭之中，使人们在自己家中因他光临而蒙受神圣的感化。他真挚同情的帮助得到了人心， 他时常上山去独自祷告，但这无非是他在人间度现实生活的准备而已。他祷告之后便出来救助患病的人，教训无知的人，并从撒旦的俘虏身上打开他们的枷锁。耶稣也常在个人的社交接触中训练他的门徒，有时候他在山边坐在他们中间教导他们，有时候在海边或和他们在路上向他们显示上帝国的奥秘。他没有像现今的人那样呆呆板板的讲道，无论何处只要有人敞开心门接受上帝的信息，他就将得救之道的真理解明。他并不命令门徒做这个做那个，他只说来跟从我。他周游城乡各地，总是带着他们同去，使他们可以看他怎样教训人。他与他们休戚相关，他们就在工作上与他联合起来了。基督与人类休戚相关的榜样，是传扬主道以及一切领受主恩典福音之人所应该效法的。我们不要放弃社交的来往，我们不当杜门谢客，与世隔离。为要把福音达到各阶层的人，我们必须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与他们接触，他们是难得自动找我们的。上帝的真理感动人心，不是单靠讲台上的宣传。另有一个工作园地，或许较为平凡，然其效能却蛮有希望。这个园地就是在卑微人的家庭中，大人物的宅地里，友好的欢宴中，以及纯洁无瑕的社交场合里。我们做基督的门徒，不当为爱好宴乐而与世人掺和，与他们一同荒唐不羁。这样的交际是有害无益的。一切犯罪的事，我们永不可在言语行为上予以赞同，既不可默认，也不可参加。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总要带着基督同去，并向人显明我们的救主尊贵可爱。但是有人想要保持自己的信仰，却把它藏在石墙之内，他们就会失去行善的良好机会。基督的宗教是借着社交的关系而与世人接触。每一个接受上帝光照的人，就当转而照耀那些未曾认识生命之光者的道路。我们都当做耶稣的见证人，要利用那因基督恩典而成圣的社交力量，去引人归向救主，让世人看出我们并不是自私的，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而是渴望他人分享我们的福分和权利。让他们看出我们的宗教并没有使我们变成刻薄无情的人。凡自称已经找到基督的人，应当像他一样为造福他人而服务。我们万不可给世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基督徒是一般忧郁寡欢的人。如果我们的眼睛注视着耶稣，我们就要看见一位慈爱的救赎主，必要从他的面容上接受亮光。哪里有他的灵，哪里就有平安，而且哪里也就有喜乐，因为那里有在上帝里面的安静和圣洁的信赖。基督的门徒虽然都是血肉之体，但当他们显出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时，基督就喜悦他们。他们不是偶像，乃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心既为神恩的雨露所滋润，便要向公义的日头开放发展。那照耀在他们身上的光，就必借着行为将基督之爱所发的光反射到别人身上。